善忏悔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挟举；因为爱，我们学习真理，走上正道；因为爱，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修道篇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帆，很高兴又在这里与你会面，也谢谢您的收听。在这几次的学习中，我们是讲到专题的查经法。我告诉过你，专题的查经是以某一个主题为中心为对象的查经方法。在前一课里面已经把基本的步骤也说了一遍，那么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专题查经的示范。今天和下一课呢，都会给你做专题查经的示范，盼望我的示范能够引起你的兴趣，并且帮助你掌握专题查经的技巧。好，那么我今天专题查经的题目是哪样呢？我挑选了一个曾经向你提议过的题目，就是耶稣与瞎子。你还记得这个题目呢？是我在上一课曾经提到呢，耶稣与瞎子。我自己对这个题目呢也感到比较有兴趣。我晓得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中，有一些可能也是瞎子，而我自己呢，在信主得救之前，在心灵中也实在是个看不见真理的瞎子。但是圣经宣告说，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就会睁开瞎子的眼睛，使他看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怜爱世界上一切瞎眼的人。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也都晓得。只是这些瞎子的经历究竟是如何呢？耶稣医治瞎子这个事实能够教导我们哪样真理呢？盼望今天要讲的专题查经《耶稣与瞎子》，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明白这些神迹的意义。首先，我们要翻开福音书，就发现，在耶稣降生的背景中，也就是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地，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真是有很多很多的瞎子。当时的医药很落后，犹太和加利利的地方都很贫穷，生了病治不好，比比皆是。如果不幸患上了瞎眼的病，情况就更为可怜了。照圣经的记载，有一些瞎眼的人是天生瞎眼的，他们一辈子都没得谋生的能力，唯一可以做呢就是讨饭。他们蹲在路边，更喜欢聚集在城门的地方，或者是圣殿出口的地方，等待着路过的人来召集。有时候呢，可能有路过的人看不见，他们就喊出声音来说：“可怜下我吧，可怜下我。”在马路的社会中，他们是被人遗忘或遗弃的一群，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看顾他们。在耶稣出来传道的三年里面，他医治过无数瞎眼的人，在圣殿里面或者是在加利利的海边，都有瞎子被耶稣医好的事情发生。有很多人亲眼看见，事情就被传颂或记载下来。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更有好几段详细的记载，让我们先把这些经文找出来排列出来。你可记得专题查经的第一步就是决定主题，并且要收集经文。经文一共是有六段，但比较之下就发现这六段经文 只记载了四次医治小子的神迹。为了方便参考，或者是把这些经节分成四组来读，也欢迎你把这些经文都抄下来。那么按照时间的次序，第一段应该是马太福音的第九章27-31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27-31节。第二段呢是马可福音的第八章22-26节。马可福音第八章22-26节。第三段呢也是最长的一段，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1-41节。约翰福音第九章1-41节。那么最后的一组，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有关瞎子的神迹，是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呢。在马太福音里面是20章29-34节，马太福音20章29-34节。在马可福音记载呢相同的事情呢，是在马可福音呢10章46-52节，马可福音10章46-52节，还有路加福音18章35-43节。路加福音18章35-43节，一共呢是六段经文，分为四组。因为有其中三段是记载同一件事情呢。我在前一课讲过，题目要定的时钟，题目太大恐怕读不完，题目太小又恐怕意义不大。不过耶稣与瞎子这个题目牵涉六段的经文，算是一个时钟的题目了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。箴言9:10。安在人间学道篇，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，开启智慧人生。表面上看来，耶稣医治瞎子的神迹似乎都是一样的。先是瞎眼的人求耶稣医治，然后呢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好了。这个过程似乎是千篇一律，但是如果深刻的查看清楚这段经文呢，就会发现这四个瞎子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第一，他们的背景各有不同。第二，他们遇见耶稣基督的经过各有不同。第三，耶稣医治他们的方法也各有不同。第四，他们被医好了以后，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吩咐也是各有不同的。好了，他们的背景如何不同呢？这主要是说他们住的地方各有不同。那么第一个在圣经中出现的瞎子是哪个地方的瞎子呢？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吧。这里提到呢一共是两个瞎子，他们一起来找耶稣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27-31节的地儿，经文说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。那么经文中的哪里是指哪里呢？从经文中可以找到答案。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说过，耶稣刚上了船渡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。那么这个所谓自己的城，就是耶稣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加百农。因为耶稣在开始传道以后， 就离家远乡搬到了加百农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曾经提过呢。这么一来，耶稣是在居住的城加百农的地方医好了这两个瞎子。但是耶稣的名声还不算很大，但加百农这两个瞎子因为住在附近的缘故，很快就听见耶稣的消息，就不客气地自动找上门来了。他们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然后到第28节记载，耶稣进了屋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你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最特别的一点，在四个有关瞎子的神迹当中，这是唯一一个在房子里面发生的。我相信这房子就是耶稣在加百农居住的房子。这两个瞎子能够进到耶稣的房子中，来到他的跟前得医治，可是荣幸至极了。但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在那个时候耶稣才是刚刚开始传道，所以他的屋子还没被别人挤得水泄不通。再过不久呢，来找耶稣的人就会更多，到那个时候两位瞎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接近耶稣了。好了，那么第二位要介绍的瞎子是伯塞大的瞎子。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的第8章22到26节。马可福音的第8章22节说道，他们来到伯塞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来到窗外，就吐吐抹在他眼睛上。好了，你可注意到，这点神迹发生的地点不再是加百农，而是伯塞大了。耶稣只是经过这个地方，而不是住在这里。因此，当瞎子来求医的时候，耶稣没走进屋子里面，而是在窗外去了。他是在伯塞大那一条村子的外面治好了这个瞎子呢。那么治好以后，他就打发他回家。请看第26节，马可福音8章26节说道，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由此看来，瞎子不是住在这条村子里面呢。伯塞大是个城，伯塞大那附近可能有很多的村子。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其中的一些村子，就在那地遇见了这个伯塞大的瞎子。那么看过了加百农和伯塞大两个地方，现在来到第三个耶稣医好瞎子的地方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9章。那么约翰福音的记载大部分都发生在耶路撒冷，而第9章的瞎子明显是在耶路撒冷出现了。在第8章的末节讲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犹太人争辩，被他们用石头打他，耶稣就躲开从殿里出去，然后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地方遇见了这个瞎子，医好了他。如果你一直有听这个节目的话，你会记得在之前的一次节目中，我曾经详细的讨论过约翰福音第9章这段经文。其他福音书提到的瞎子都没说明他们是哪个时候开始瞎眼的，只有这一个耶路撒冷的瞎子被清楚的讲明是生来就瞎眼了。而犹太人对于生来瞎眼的人有一种偏见，就说瞎眼的来源与罪恶有关。他们普遍认为苦难是因为罪恶而生的。因此呢，当耶稣的门徒晓得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的时候，就好奇地问耶稣。请看约翰福音的第9章2节，9章2节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呢，是犯了哪罪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那么接着在第3节的地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不是这人犯了罪， 亦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写出神的作为来。在这个答案里面，耶稣先矫正了他们以为瞎子有罪的看法，然后宣告说，这个瞎子的不幸实在有一个作用，那就是要证明神的大能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能够在不幸的人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来帮助他。由于这个耶路撒冷的瞎子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能够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帮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中做见证，证明耶稣的神能。因此，约翰福音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。在四段有关瞎子被医治的神迹当中，约翰福音第九章是最长也是最详细的，把瞎子跟反对耶稣的人对话也都记下来了。这又是耶路撒冷的瞎子独特的地方。最后还有一个被福音书记载的瞎子呢，你猜是哪点的瞎子呢？请看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三十五节。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经文说道，耶稣接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边讨饭。对了，那么这个瞎子就是耶利哥城的瞎子，坐在路边讨饭呢。如果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或者是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，你会看见同一件事情被记载下来。换句话说，耶利哥城的瞎子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，只是记载的细节有一些不同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耶利哥的瞎子一共有两个，可见耶稣在耶利哥的路上实在医好了不止一个的瞎子。不过其中一个也是比较出名的，所以马可和路加都只是提到了其中一个。请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节，听我读出来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底麦的儿子巴底麦，坐在路旁。请注意，马可把耶利哥的瞎子的名字也记下来了，他就是巴底麦。那么显然呢，这位巴底麦后来成为了初期教会的成员，他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。所以一提起耶利哥的瞎子，当时的人就想起了有这一位。路加福音所说呢也是他，不过路加福音说耶稣在快到耶利哥的时候遇见这位瞎子，但马可福音却说是耶稣是在出来的时候遇见他呢。那么到底耶稣是在进城之前还是在出来以后医好巴底麦的呢？原来啊，耶利哥有旧城和新城之分，旧城已经破落了，耶稣经过了旧城才会到新城，而就在这个路上呢，他就遇见了巴底麦。所以呢，他是在出了耶利哥旧城以后，也是快要到新城的时候医好了巴底麦呢。那么巴底麦一定是住在耶利哥的人，他也是圣经中唯一被记下名字来呢耶稣所医好的瞎子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苦。圣经约翰福音路加三十五节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好了，看过了几个瞎子的地方背景以后，现在来讲讲他们是如何遇见耶稣呢，也讲讲耶稣是咋个医治他们呢。首先 家伯农的瞎子是最为主动的，约在很多人以前就懂得来找耶稣，他们已经晓得耶稣是能够医治人了，并且满怀了信心跟着耶稣求他医治。我刚才告诉过你，这件事发生在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耶稣的名声当时还没传得太远，但加百农的两个瞎子已经是充满了信心。但耶稣进了屋子，问他们：“你们相信我能够做这件事吗？”他们用肯定的口吻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他们的回答充分表示他们对主耶稣的确实的信心。耶稣就说：“照你们的信心，给你们成全吧。”于是耶稣的手一摸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从加百农的瞎子身上，我们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。真的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神所差遣的基督。我们要晓得，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是用来称呼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呢。所以加百农的瞎子在喊叫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信心的眼睛中看到了神的拯救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中，我们看得到神的拯救吗？那么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，就是伯塞大的瞎子，他是由朋友带来求见耶稣的，他也一样有信心，不然的话就不会来找耶稣了。但是圣经所着重去描述的不是他的信心，而是他的无助，还有耶稣对他的照顾。你可看见了呢？这个人是由别人领着他来呢，不是他自己来呢。情况似乎是他需要有人帮忙，他自己不能够很独立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在几个介绍过的瞎子当中，我觉得伯塞大的瞎子是比较软弱的、胆怯的。他是一个生性柔弱的人，因为眼睛瞎了的缘故，感到挫折、创伤，没得希望。但是耶稣深深的体谅他的情况，耶稣亲切的拉他的手，用唾沫医治他的眼睛，在过程中还细心的跟他交谈，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最后还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使他完全的得到医治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为哪这一次的医治，耶稣要分两次按手，好像是要逐渐的医好他，而不是一下子就医好呢？那么关于这个问题，我的意见是，耶稣体贴个人的状况和需要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医治不同需要的人。我相信伯塞大的瞎子不但眼睛得到了医治，他的心灵同样也得到了医治。但耶稣一再的触摸他、接过他，他整个人都能健康起来、开朗起来。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耶路撒冷的瞎子，这也是不需要我多说了。约翰福音的九章详细的记载，叫我们晓得他是一个很直率、很有勇气跟法利赛人争辩的人，所以耶稣挑选他来彰显神的大能。事实上，耶路撒冷瞎子得医治不完全是他自己要求的，却是耶稣主动宣告说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照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四节到五节所说，耶稣讲：“趁着白天，我们必须做神的工作，我就是世上的光。”那么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，就拿唾沫医好了那个瞎子。可见这种神迹是耶稣主动去做呢，来成全神的工作，而方法也很独特，因为瞎子不是马上开眼呢，而是先到希罗亚的池子去洗了一洗。所以耶路撒冷的瞎子本身也渴望得着医治，他也必须要有信心才会听从耶稣的话去洗。而奇妙的是，在他洗完他的眼睛以后，他就开眼了，还不知道医治他的人是哪样样子。最后 耶利哥的小子巴底麦，他跟耶稣的相遇可以说是偶遇呢，而不是主动找呢，却在路上碰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耶稣的名声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到处都有人跟随他。你想，在拥挤的人群当中，哪点拦得住巴底麦来接近耶稣呢？但是这个耶利哥的瞎子眼睛虽然瞎，但是心灵却是挺雪亮的，一听见耶稣经过就整个人喊叫出来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他晓得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来了，他没得能力跑到耶稣的旁边，但是他有一口气也要拼命的喊叫出来，喉咙喊破了不要紧，总之死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求耶稣帮助他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所喜爱的正是这类渴望的心。在吵闹的人群中，耶稣停住了，叫他过来，就医治了他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就这样，耶稣一句话，瞎子就立刻看见了。最后再来简短的讲讲耶稣对他们几位有什么不同的吩咐。对加百农和伯赛大的瞎子，耶稣吩咐说，你们不要告诉别人，你们回去吧，但不要宣扬。这是耶稣在传道的前期一贯的做法，因为时候还没到，如果消息太张扬，拥挤的人太多，他的工作反而会受到阻碍。到了后期情况就不一样了，耶路撒冷的瞎子是在充满争辩的气氛中被医治了，这个神迹根本不可能不公开。至于耶利哥的瞎子呢，更是耶稣在受死之前的最后的旅程上所医治的。但是耶稣的行踪是没得必要隐藏了，也是没得秘密的了，到处都有人拥挤他，所以耶稣没吩咐他们不要宣扬，却介绍为他们做见证。而耶稣在经过耶利哥以后，就会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，介绍十字架的苦悲。耶利哥的神迹也是最后的神迹之一了。那么旧约圣经预言过，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，瞎子的眼睛也要睁开。弟兄姊妹，以上说的几位瞎子，他们是耶稣的身份的铁证。他们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，但是却都抱着信心得到了同一位主的医治。他们的经历被福音书编写在了耶稣的生平当中，成为无声的见证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位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，世人的救主。你可相信他呢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要结束了，那么希望你对今天所讲的这个也感到有兴趣。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愿神赐福你。